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能够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到您。
是啊，求主使用这个短短的15分钟，让我们都在他的话语里看见亮光，听见主微小的声音。
这也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听众朋友，您一定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念了以斯拉记的第5章，
那是犹太人经过拦阻以后重新开工建造圣殿的事情。
是的，这一次开工建造圣殿不是没有拦阻，不是样样事情都很顺利，而是犹太人有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从神领受的话，得到了鼓励，接受了责备。
就是嘛。不过虽然河西总督达乃这次没有叫犹太人停工，他和他的同党上奏波斯王，不晓得会有什么结果耶。
让我们念下去就会知道，神的道路实在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先念以斯拉记的6章1节和2节的上半节。
好，我来念以斯拉记6章1节和2节的上半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
听众朋友，所谓典籍库，就是波斯皇帝保存宫廷记录的地方。
嗯，我知道马代省在今天伊朗的西北，是马代人原来居住的地方，对不对？
不错，他们是印欧民族的一支，和波斯人的关系一向都是很密切的。
可是马代省亚马他城，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哦，其实亚马他城的位置就是今天伊朗的哈马丹，它和巴比伦、波斯巴利还有苏珊这4个城都是当时波斯的首都，而亚马他城呢是个避暑圣地，所以很可能是波斯皇帝的下宫。
这么说，大力乌王可真的是找遍每个可能收藏这些资料的地方了耶。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啊，从今天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所发掘出来的陶瓷和纸张的文物里边，也已经找到了很多这一类的宫廷记录，而且形式呢都跟我们接下去要念的这份文件相当的类似。
是吗？那就让我继续念以斯拉记6章2节的下半节一直到5节。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搁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咦，这几句话和我们在1章2节到4节所念的好像是同一件事，可是又不完全一样嘛。
你说的不错，这两份文件其实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大力乌王所找到的就是从前古列王的那个诏令。只是我们说过了，以斯拉记的1章2节到4节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所以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这里的这份文件是官方的记录，所以用的是亚兰文。
哦，难怪这份亚兰文件没有提到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念起来也比较严肃，比较公式化。
对，可是这份资料特别说到圣殿的大小尺寸，这是以斯拉记第1章的记录里边所没有的。
说到这个大小尺寸，时辰啊，我就觉得有点纳闷了，因为我记得列王记上6章2节告诉我们，所罗门所造的那个圣殿是长60肘，宽20肘，高30肘。现在这个文件说殿高60肘，宽60肘，这不是比从前的圣殿还要高大2-3倍吗？
这里是有一点不容易解释了。 我们晓得后来这所圣殿呢，实际上只有从前那所圣殿的一半大，所以有些个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抄错了。不过更合理的解释呢，就是把这个尺寸当作是波斯王允许犹太人建造的最大的限度，也就是说波斯皇帝愿意资助他们所建的圣殿不能够超过这个大小。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么第四节说，这所圣殿要用三层大石头，一层细木头。这就和列王记上第六章三十六节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一样咯。
是一样的。这种设计很可能是为了预防地震用的，就是承受地震所带来的震动用的。同时这也表示波斯皇帝对犹太人宗教的细节可能蛮熟悉的。
嗯，那么大力乌王找到了古列王的这个诏令以后，他要怎么去执行呢？
我们接下去念就知道了。以斯拉记的六章六和七节。
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
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说，于是大流士皇帝回复如下：河西省省长达乃、士他波斯乃以及在河西省的官员们，你们要远离那圣殿，要让犹大省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在原处重建上帝的圣殿。
这么一比较，我们就晓得大力乌王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大流士王嘛。
不错，刘文，你看神奇妙的工作就在这里，他不仅仅让犹太人可以不受拦阻地建造圣殿，而且他还积极地供应圣殿建造的费用呢。
就是啊，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八节就是这么说的：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
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在历史上古列王曾经修建在乌鹿和乌尔的神庙，继承古列的甘比西斯王，他也曾经拨款给埃及神塞斯的庙宇，而大力乌还曾经下令重建在克尔格绿洲的亚梦神庙呢。
换句话说，波斯帝国一贯的宗教政策就是容许各种的信仰，并且拨出经费来帮助各个地方的人民重建他们敬拜神奇的寺庙，对不对啊？
不错，可见呢，大力乌这一次马上命令河西省长要他急速拨取供银作为圣殿重建的经费，这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不要说是建造圣殿的经费了，第九节说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也就是说，连犹太人献祭的祭物波斯皇帝都供应给他们。哎，
可不是嘛。我们从古时候的文献里可以看见，甘比西斯王和大力乌王都对埃及庙宇和祭司有所规定，这叫我们晓得波斯皇帝不但是鼓励所有的人恢复他们的宗教活动，而且呢，他自己研究过这些个宗教，知道这些个不同宗教的礼仪，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些个宗教活动。
可是他们自己又不相信这些神，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认真的去做呢？
请刘文念第十节，你就会明白了。
好，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节，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哦，他们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为着波斯皇室向他们的神祷告，他们以为这样每一个神祇都可以祝福他们吗？
对，当年古列王啊不战而胜巴比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圆锥形的泥板， 上面说他释放被掳的人回归故土，这是为了伸张正义，纠正巴比伦的恶行。然后他说，我请求所有被我重新安置在他们圣城中的诸神，每日为我祈求天上的神赐我长寿。
嗯，说不定波斯皇帝给犹太人重建圣殿的条件，就是要他们在每天敬拜的礼仪里为波斯皇帝祷告呢。
很有可能。圣经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
不过君王和在位的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就要看那个君王或者在位的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闻这种事，是不是听从神顺从神了，对不对？
对。在这份文件的结尾，大力乌王照着当时一般的习惯咒诅违背这个谕旨的人，
那就是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说的，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
现代中译本这两节的翻译是，我另外下令，如果有人擅自删改我的命令，要把他房屋上的大梁抽出来，削尖一头，用来刺穿他。他的房子也要成为垃圾堆。如果有君王或人民删改这命令，想毁坏这圣殿，愿那位选择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他场所的上帝推翻他。我大流士颁布此令，应彻底遵行。
嗯，也就是说，所谓把他举起悬在其上，也可以说是刺穿在木杆上咯。
不错，这大概是一种残忍的刑罚。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人攻取巴比伦的时候，就曾经把3000的巴比伦人刺穿在木杆子上。
那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意思就是把房子全部拆掉，变成被人废弃的垃圾堆吧。
是的。刘文呢、啊、
哎，
念完了这份大力乌王的谕旨，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8:28上所说的话了。
我知道，那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
就是这句话。河西总督上奏，本来是要破坏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工程，可没有想到神却借着他们反而帮助了犹太人。
可不是吗？犹太人自己先刚强起来，顺服神，依靠神，神就为他们开道路。世成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经历神的一个秘诀呀。
是的。